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日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据美联社报道，访问波兰的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星期六表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最迫切需要是要以各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装备和支持，帮助乌克兰捍卫国家独立。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蒂芬林奇率领的七人代表团访问了波兰东部的乌克兰难民接待中心。他们指出，波兰开放接纳乌克兰的难民，包括他们在私人住宅当中安置难民。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万的难民前往波兰。身为美国国会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林奇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给予乌克兰人民信心和支持，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感谢波兰人民对难民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议员在星期六的在线记者会上强调说，极需要为抵抗俄军的乌克兰军队提供援助，他们说只要有热战就没有和谈的余地。林奇说，他们可以采取最迫切的行动，是确保乌克兰的战斗人员，那些为自由抗争的英勇的爱国者，能够获得美国可以向他们提供的每一件装备、每一样的补给和每一点的支持。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说，星期六有6623人通过人道走廊从乌克兰多个城市撤离，这个人数比一日前的撤离人数减少很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季莫申科说，有4128人得以离开马里乌波尔。他星期五说，当日有9145人从乌克兰各个城市撤离。斯洛伐克国防部长阿罗斯拉夫纳德星期日表示，首批配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北约多国部队已经进驻斯洛伐克。纳德说，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部署工作未来几日将会持续进行。德国和荷兰同意将他们配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部队调往斯洛伐克，这些部队亦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多国部队部署在斯洛伐克2100人部队的一部分。北约此举亦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强化他们东翼防卫计划的一部分。纳德感谢德国和荷兰增援斯洛伐克防卫的义举，他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开始将会运往斯洛伐克中部的斯里亚奇军事基地，然后将会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各个地点，以求最大面积地保卫斯洛伐克的领土。纳德过去曾经表示愿意将斯洛伐克拥有的俄制 S-300 防空系统送去支援乌克兰，但是前提是斯洛伐克能够得到新的替换防空系统。纳德在星期日没有再提将 S-300 送往乌克兰一事，也强调爱国者防空系统是对斯洛伐克 S-300 系统的补充。美国一架军用飞机在挪威北部坠毁，当地警察星期六说机上4个人全部丧生。据路透社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型鱼鹰侧旋转翼飞机星期五在挪威北部参加寒冷反应军事演习的时候坠毁。由于当地天气恶劣，直升飞机没办法降落，搜救人员星期六上午通过陆路抵达失事现场，但是当地出现强风暴雨而且有雪崩的危险，警方要停止现场的调查。当地警方负责人尼尔森在声明当中说，警方是搜查了坠毁现场，已经证实机上所有4个人已经死亡，令人遗憾。据了解，所有4个人都是美国人。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推文当中向4名美国人的死亡表示哀悼。警方正在调查坠机的原因，并且天气情况改善后立即恢复现场的调查。有来自27个国家的大约30000名军人参加了北约在挪威举行的寒冷反应演习。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在星期日表示，过去一星期约有将近40000居民从这座遭到俄军严密围困与炮击的城市逃出，这个几乎占这座拥有43万人口城市的10%的居民。马里乌波尔市政委员会星期日说，过去一星期一共有39426名该市的居民驾驶或者搭乘私人的轿车是从市区安全撤离。这些通过人道走廊撤离的马里乌波尔市民驾驶或者搭乘的车辆超过8000架，搭载这些市民的私家车通过人道主义走廊转到别尔江斯克前往扎波罗热。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嘅马里乌波尔市，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起，就遭到俄军嘅包围，而且连续三个多星期遭到俄军嘅狂轰滥炸。马里乌波尔已经成为俄军侵略同埋炮击之下恐怖与苦难嘅象征。当地嘅市政当局话，俄军嘅围困已经切断咗该市嘅食品、饮水同埋能源供应，而且至少已经造成2300人死亡。令人痛心嘅系，好多丧生者只能够被集体掩埋。乌克兰当局在星期日说，几十名的乌克兰孤儿已经从战火纷飞的东北城市苏梅安全撤离。苏梅州州长吉维茨基星期日在面书上说，一共有71位孤儿被安全感从苏梅市的人道走廊系撤离。他说，很多这些被撤离的孤儿都是婴幼儿，而且需要持续的医疗照顾。他还说，这些被安全撤离的孤儿将会被送往某个外国，但他并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苏梅市同好多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初期就遭到俄军的围困，而且俄军还持续对市内目标进行炮击。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市政当局在星期日说，俄军当日一大早最新一轮猛烈的炮火造成至少5名的平民死亡。哈尔科夫几乎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开始就遭到俄军的围困和持续的轰炸与攻击，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军民的英勇的抵抗下，仍然没办法攻入或者夺取这座城市。哈尔科夫的警方说，星期日一早遭到俄军炮击身亡的5位平民当中，包括一位年仅9岁的男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六在推特上面说，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他说，边界不能够任由大国是重新划分，领土完整和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对大国如此，对小国亦都是这样。据美联社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前往罗马耶稣圣婴医院，看望在那里接受治疗的乌克兰难民的儿童。梵蒂冈说，罗马耶稣圣婴医院目前收治了19名的乌克兰难民，最近几星期以来为大约50名的乌克兰儿童提供了治疗。这些儿童在俄罗斯入侵之后最初几日逃离乌克兰的。教宗方济各此前是说，乌克兰战争是野蛮行为，尤其是对乌克兰儿童造成死亡和伤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有46%反对全民强检确诊必须入住隔离营，学者指反映近半的市民忧虑强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居高不下，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宣布将会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来控制疫情。有关强检的详细情况将会在下个礼拜初公布。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6%受访者反对全民强检的时候，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医院。另有56%受访者担心排队接受检测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感染了新冠病毒。負責調查學者分析，結果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對全民強檢有憂慮，尤其擔心感染情況可能會加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星期五即是3月18日新增20082宗確診個案，再多259人死亡，累計第五波疫情確診宗數超過100萬，5188人死亡，涉及2030女和3158男，年龄介乎11个月至到112岁，整体死亡率0.5%，70%嘅死亡个案系80岁以上，80岁以上嘅死亡率系8.5%。为咗遏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公布，将会喺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2年嚟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不过全民强检宣布接近1个月以来，当局一直未落实细节和时间表，是不是配合禁足令等的措施，特首和官员说法不一，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3月17日在抗疫记者会上表示，她有很强烈的感觉，香港市民对各项防疫措施的容忍度开始下降，部分金融机构对香港处于孤立的情况 亦都失去耐性。佢预告会喺下个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即系3月20或者21号，公布一系列对各项防疫措施嘅检讨，包括系唔系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学校恢复免授课堂、入境检疫政策同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九个国家嘅禁飞安排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3月18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全民检测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三，即是3月11至16号，以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324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发现 15% 的受访者表示有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已经完全康复。另有 6% 的受访者表示有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尚未完全康复。79% 的受访者就表示没有确诊过新冠肺炎。调查问及假设政府已经决定进行全民检测，46% 的受访者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支持非家居检疫的受访者有26%，另有24%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257名自称民主派受访者当中，67%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支持的只有13%。678名自称非民主派受访者当中，对确诊者是不是必须进入隔离营意见分歧，33%表示反对，36%表示支持。调查问及受访者认为在全民检测期间到检测站采样有几大可能导致你本人感染新冠肺炎，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有可能，另有16%认为冇可能，23%认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262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79%认为到检测站采样的时候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认为没有可能的只有2%。678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40%认为到检测站采样的时候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认为没有可能的有24%。负责这项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调查并没有直接问及受访者是不是支持进行全民检测，不过受访者对假设进行全民检测的时候一些配合措施的意见反映接近一半的市民对全民强检有忧虑，包括46%反对要求所有确诊者必须进入隔离营或者医院，56%的受访者担心排队采样可能加剧感染，亦都同政府的限聚政策背道而驰。
未有即系超过一半，或者起码接近一半的市民咧，对于全民检测咧系抱有忧虑嘅。其实特别是最尾嗰题，即系会忧虑个感染情况会加剧，系嘛？咁而家你事实上你所做的所有嘢都希望減低感染啫，係嘛？即係我哋政府咁尊崇啲國內專家啦，國內專家嚟兜咗個圈都話減低重症、減低死亡、減低感染啫嘛，係嘛？咁你如果真係要減低感染嘅話，我都一路都好擔心。即係嗱，嗰個調查結果反映咗市民有同樣嘅憂慮。我一路都擔心喺香港咁密集喎，喺假設九日啦，真係啊嚇，喺九日之內700萬人要行出街3次，即係2000多萬人行出街。就去做一次、做3次檢測嘅話咧，其實就同政府叫啲人盡量留喺屋企啊、限聚呢啲咁嘅做法咧，基本上係背道而馳。
钟建华表示，多位医疗专家都认为香港确诊数字持续高企嘅时候，进行全民强检意义唔大。调查当中亦都有20%嘅受访者表示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同政府嘅估计吻合。现阶段进行全民检测，揾到数以十万计嘅确诊者嘅话，亦都唔会有足够嘅医院同埋隔离设施去处理。
最早期嗰时得极少数人有感染啊嘛，而家系好多人有感染啊嘛。你全民检测，你可以想象 你檢測到核酸裏面有病毒，或者有感染風險的人，肯定亦都係數以十萬計噶啦。咁你而家香港，你就算計埋私家醫院嗰五千張病床俾曬你，咁全香港都係三萬五千張病床啫。你搞多兩間嗰啲咁嘅醫院，搞埋嗰啲設施，要埋啲酒店，去到盡都係三萬零個隔離位啫。咁如果你有幾廿萬人係檢測到有事嘅話，你政府根本可以做啲咩嘢呢？其實亦都係冇乜意義嘅。
钟建华表示，他个人认为全民检测已经过了最佳时机，现阶段勉强进行可能会浪费资源。他又认为当局亦都应该考虑市民对全民强检的忧虑，包括 64% 的受访者表示全民检测期间被限制外出，对家庭收入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与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了一些可能你處理唔到個問題嘅話咧，咁倒不如即係諗下有效咁用啲資源喺第啲方面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呢個講法咧，亦都設立翻睇翻我哋調查結果咧，市民嘅憂慮係好實在嘅。咁如果考慮埋呢點嘅話咧，我唔知道政府係咪仍然都仲係想做全民檢測啦嚇。咁如果真係要做嘅，就真係要 address 呢啲咁嘅顧慮咯。如果問個人意見，咁我就話其實即係。可能香港真的過去了即是做全民檢測的最佳時機㗎啦。咁呢啲過去都最佳時機啦，做嚟又會製造一啲自己處理唔到嘅問題。咁我覺得倒不如諗下有冇第啲更加好嘅處理方法仲好啦。
出席記者會的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表示，第五波疫情爆發超過兩個月以嚟，他看到香港民官體系的崩潰，完全沒有因應外國不同城市爆發 Omicron 疫情的經驗作出前瞻性的部署，甚至最初期社區圍封強檢的時候也都沒有部門願意負責，隔離設施的安排也都有很多問題。
最初落區圍封，你辛苦啊！等下，唔知邊個負責？問邊個都話唔係我負責，我係嚟執行嘅啫，做嘢嘅啫。點可能有呢啲事出現呢？以前唔應該有呢啲事出現嘅，係咪？甚至乎去到某一個隔離嘅設施出現咗，喂！我已經過了很多日了，陰性了很多日了，為什麼還不等人叫我給我走啊？好像問來問去都沒人答到，這些就是執行的問題，以前不應該在香港出現。
至於香港民官體系崩潰的主要原因，張國柱表示可能是政治領導方面有問題。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大家可以去看看是否政治領導一些實際的執行形成決策者很難去拿捏呢？
張國柱又表示，如果全民檢測的目的是要清零，他質疑香港是不是能夠做得到。如果全民檢測不能夠解決疫情，他認為做的意義不大。至於有 64% 的受訪者表示全民檢測期間被限制外出，對家庭收入會有影響，張國柱認為受訪者是將所有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情緒放在這條題目上，包括基層、中產甚至跨國企業都是受到影響。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两年，张国柱表示社会各界已经出现抗疫疲劳，他呼吁当局尽快公布疫情发展的估量，尤其是尽快同国际通关接轨的路线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記者不偏不倚履行提問的採訪職責，近日受到質疑，引發成政治風波。事源一間香港電視台記者向官員提問有關正在香港支援抗疫的中國大陸醫護人員的投訴機制之後，受到建制派多方責難，最終電視台發出聲明公開道歉。 中國政府派出醫療隊伍協助香港進行抗疫工作，在過去一個星期陸續抵達香港。其中第二批300名中國大陸醫療人員在3月16日星期三抵達香港，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口岸迎接並感謝他們到香港支援。中國大陸的醫療團隊團長指出，希望同香港醫護協同合作，減少重症同埋控制疫情。不過連日嚟有關呢一啲中國大陸醫療人員嘅責任問題，一直受到香港新聞界同埋坊間輿論嘅關注。對於香港與中國大陸醫護人員喺抗疫工作上嘅從屬關係，香港醫院管理局一直強調係協同合作。如果出現醫療事故，該局會負起最終嘅責任。香港護士協會主席袁志敏在商業電台一個節目上表示，關注到中國大陸的醫護以醫院管理局的名譽僱員身份在香港參與抗疫工作的情況，認為這一批醫護人員如果在香港工作期間發生專業失德事件，有關後果並非醫管局可以承擔，市民如果要追究責任，或者要循中國監管機構去跟進。一名香港 Now 新聞台的電視台女記者在3月16日的香港政府記者會上引述有關的輿論背景，追問當局一旦出現事故，香港市民可以怎樣去投訴中國醫護人員。不過這個問題出現之後，就立即成為親中報章大公報翌日17號星期四的重點報導內容。該報指責提問涉及仇恨內地醫護惹起公憤，並引述親中政團香港研政會發起聯署去譴責該名記者，指有關的提問極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又要求 Now 新聞台交代事件並解雇涉事的女記者。前香港特首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都加入批評行列，他在面書發文質問這名記者腦袋有問題，心術不正。梁振英批評香港醫護人員現在分身乏術，大批老人危在旦夕，中國大陸醫護離鄉別井到香港救人，這名女記者不應該發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面對多方責難之下， Now 新聞台罕有地在17號發出公開道歉聲明。該台的聲明說，本台記者有關內地醫護的提問引起市民關注及不滿，我們深感抱歉。第五波疫情依然嚴峻，我們非常感謝中央和內地的無私支援，我們會繼續虛心接受市民的監察和批評。不過香港記者協會對於因為有記者履行提問職責而導致所屬電視台道歉表示深表遺憾，並對有關現象表達憂慮。香港記者協會在他的面書官方網頁上刊登聲明說，記者提問的方向是基於公眾知情權及公眾利益，對於有言論指控該名記者的提問涉及政治立場，即提問散播仇恨，記協提醒各界切忌諸心在沒有憑據之下臆測新聞工作者的動機和立場。香港記者協會強調，記者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就社會關注的議題去提問，是傳媒發揮第四權功能的重要基礎，即使提問尖鋭亦都不代表傳媒本身具有既定的立場。不過就 Now 新聞台發出道歉聲明，記協表示遺憾，該會認為從新聞學的角度來看，相關提問和報導並沒有犯錯，亦都有它的公共價值。記協聲明指出，傳媒理應不畏爭議提出認為與公眾利益有關的問題，作為僱員，Now 新聞台此舉無疑將會加劇編採人員自我審查。記協最後促請 Now 新聞台切勿因外界壓力去追究並沒有犯錯的員工。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俄烏戰事陷入膠着的狀態，但對抗強權的效應和精神卻在台灣發酵。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武嚇，台灣輿論開始熱烈討論是否應該將徵兵制的四個月義務逆期恢復回為一年。對此台灣政府未表態反對，分析人士認為台灣官方如果能夠 夾住民氣嚟到延長兵役，對於強化戰力或有幫助，但更加重要嘅仲係要檢視軍事訓練內容。佢哋話：如果唔從根本嘅訓練科目改革做起，就算翻到一年期嘅兵役，亦都係浪費時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嘅報導。
俄羅斯喺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讓飽受中國威脅嘅台灣人亦都感同身受，開始嚴肅咁面對自身防衛事務，於是恢復徵兵制逐漸喺台灣社會形成主流嘅輿論。根據台灣媒體 TVBS 新聞網3月7日公布的一項線上投票結果顯示，高達78%的台灣網民贊成延長義務役的役期，其中20%認為應該延長到一年，而支持延長到兩年的網民則是高達41%。面對著民意疾呼恢復徵兵制並且延長役期，台灣官員亦都聽到了。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多次對外表態，他不排斥恢復徵兵制，而且早在國防部內編組人員進行相關的研議。而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在3月14日星期一更加正面表態是贊成，他說只要國家可以永續安全發展下去，個人一年的時間又算得是什麼呢？在野黨時代力量的立委邱憲志以及是黃婉瑜更進一步主張，台灣應該將義務役的受訓時間從目前的4个月恢復至1年，並且是針著國家安全、社會發展的需要，將女性亦都納入多元形式的義務參與，抗爭整體的戰力。台灣原本根據憲法自1949年起對所有達到服役年齡的男子實施義務役的徵兵制，而且役期長達2年。不過自2000年後，台灣跨黨派的政治人物不斷開出縮短兵役的競選支票，短短10年內，義務役的役期在2009年直接砍半到只是剩1年。2018年底一年的義務役期更加正式走入歷史，取而代之是4个月的軍事訓練役。役期一路縮短的結果，不單止台灣軍隊的兵員不足，戰力更是不斷地受到質疑。目前台灣軍隊的兵員採徵募並行的制度，以招募到的專業志願役士兵作為主力，約16万余人。而另外每年徵召8万多的明役男接受4个月的基礎軍事訓練，完訓之後儲備為後備軍人。台灣的立法院法制局去年底曾經警告，部分戰鬥單位官兵士兵的編比現比亦都是編制類和現元素的比率低於80%，而且每年都有高比率的志願役士兵提前離營，戰備力以及是役男士氣是明顯低落，因此若然要期望僅僅是服役4个月又缺乏完整的軍事技能訓練的短期役軍人都有足夠的作戰能力，無疑是緣木求魚。而此外，台灣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現象亦都令到軍隊是兵員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峻。立法院法制局評估，台灣至2039年將會只有56000名的合格役男，除非役男的重工能夠達到 21.25%， 否則難以滿足國防人力的需求，因此建議軍方應該是恢復徵召一年義務役的士兵。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西斯福山今年1月在接受台灣天下雜誌專訪的時候亦都曾經指出，台灣犯的最大錯誤是廢除徵兵制。福山表示，台灣不夠重視自我防衛，而且面對著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很多的台灣人只是想靠美國協防，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謬誤。如果台灣人不願意為了保衛自己國家而犧牲生命，就沒有美國人會願意為台灣犧牲，美國不會為一個不為自己而戰的國家而戰。除了高漲的民意，軍事專家亦都認為台灣的兵役改革過了頭。台灣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新加坡、南韓、以色列為因應周邊的安全威脅都規定役男需要服2年或以上的義務役，但是台灣面對著解放軍的民工武嚇，他是只要求役男服役4个月，完全看不到自衛的決心。他說只要兩岸一開戰，台灣根本是沒有資格要求美國等其他的國家幫我們打仗。 蔡明軒認為四個月的兵役無法達到軍訓的成效，亦都不符合作戰的需求，役男更加是難以成為有效的戰鬥士兵。
太短，
四个月你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们那个时候就三八步枪就四个月。
蔡元兴表示，四个月是太短，四个月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我们那个时候三八式步枪的训练就四个月，四个月出来你亦都没有战场的经验，要作战仍然是不足。蔡明宪分析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是令到台湾人民觉醒，并且得到教训，民意亦都显示多数人支持延长兵役至一年或者是更长。他认为过去台湾疏于提倡全民国防以及全民防卫，不过现时台湾年轻人经常讲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对国家有需要了，年轻人就应该是挺身保卫寡冤。台湾前立法委员林竹水上个星期五在一场国防改革公众的听证会上面亦都疾呼恢复征兵制。他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以来，从两位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再到现任的总统蔡英文，都是为了选票考量而推动全务兵制，而他们所任用的列任国防部长亦都只会为总统的政策辩护，忽略了军中的主流意见，仍反对是废除征兵制。林竹水仲分析说，台湾社会普遍有厌兵的情结，一来是因为戒严的时期军人成为威权统治的打手，二来就是因为统治权贵阶层争相搞特权，让子弟逃避兵役，所以多数台湾人都不想当兵。而政治人物亦都迎合民意，朝逐年缩短义务役的役期的方向改革。
到现在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总统觉得哎不得了。
林竹水表示，当现时国防部长会松动，一定是我们的总统觉得不得了。支持延长役期的 80% 的民调出来，为了选票才来一个改变，固然令人遗憾，但是总算是好事。林竹水表示，前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国家纷纷由征兵制转为是募兵制，但是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瑞典和立陶宛率先是恢复征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曾经考虑要恢复征兵，德国最近的民调亦都转向支持恢复征兵制，这些都不是第一线接壤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但是他们都愿意恢复征兵制。反观台湾站在第一线对抗中国，废除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林竹水认为，三任总统已经是让台湾虚掷了二十年的岁月，走上募兵的冤枉路，但是如今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蔡英文不妨善用民气，毅然扭转二十年以来的错误，领导国家走上正轨。虽然民意对恢复征兵制有所期待，但是军事专家亦都提醒，不是役期越耐就越好，一支军队的战力高下最终仲要看仍然是训练内容是否扎实。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的所长苏子华表示，基本步兵训练至少是要三个月，下部队再衔接训练四个月，然后入营服役三到六个月，才能够训练出有战力的士兵。因此如果真的是要规划延长役期，不超过一年对国家整体效率是最好。
参酌欧洲民主国家，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
数
字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
参酌欧洲民主国家，他是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平均值就是在9到12个月之间，这样的考量第一个是比较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而且兼顾役男的生涯规划。苏子云表示，台湾如果要维持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亦未尝不可，但是最好是能够配合教育制度的改革，让役男在上大学前就先服完是四个月的兵役，并且在寒暑假期之间是再接受教授，加强基本的训练。他认为四个月的训练若然是精实，亦都可以打造出合格的战士。他说，以全球战力最强的美国陆军为例，一个合格战斗兵只是要需要经过10个星期的训练，就可以对轻兵器、机枪、手榴弹以及是枪榴弹的操作驾轻就熟。而此外，瑞士的役期是18个星期，相当于4.5个月，其实同台湾是很接近，但是很少有人会质疑瑞士军队的战力。 苏子云强调，役期长短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台湾必须要革新军中僵化的训练，摒弃表演性质的刺枪术或者形式主义的射击训练，要让受训的役男觉得学到嘢，有所收获，延长役期才是有意义。位于高雄的军事专家、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表示役期长短只是假议题，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战事若然告一段落，或者是台湾对兵役的讨论热度亦都就消退，而且他说如果拉长役期只是为了训练出更多能够在最后阶段的城镇战和解放军交战的步枪兵，亦都不见得符合台湾的作战规划以及是整体国防。
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像打仗编训一样，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
林永佑表示国防部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整体通盘的规划，就好像打仗编训一样，你要打什么样的战争，你要什么样的武器，你等到要用到步枪兵上场的时候，你已经是打到什么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要打到怎样的程度。林永佑认为台湾不一定要做到全民皆兵或者是进部队攞枪才能够保家卫国，让部分精英是走入社会一样能够对战事作出贡献，例如飞弹轰炸市区之后需要有人清理瓦砾堆，亦都需要有人是指挥交通，迅速地恢复物资补给线，因此只要人人各司其职，而不是人人都争当步枪兵，这样或者是更加贴近所谓的全民国防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的报道。
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亦都算是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可能是获准随俄军进入乌克兰并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军入侵乌克兰三个多星期以来，卢宇光随军发回很多现场的报道，很多报道来自受到侵乌俄军围困或者是军炸的乌克兰城市，包括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事最为激烈的城市之一，俄军在围困该市之后仲持续军炸市内目标，包括民用目标。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该市几千人已经死于战火。我现在在马里乌波尔前线，卢宇光在该市一条马路旁边对着镜头说，他的身后包括坦克在内的俄军一支装甲部队正在轰鸣向前。卢宇光随后采访一名俄军士兵，这名士兵告诉他他在战场上并不紧张，因为他已经参战百年了。卢宇光在另一个录影片段中则在一辆军车的后面和几位俄军士兵交谈。虽然在乌克兰各个战场上来自各国的战地记者并不少，有些记者甚至已经遭遇俄军枪击身亡，但是至今尚未听讲过有除了卢宇光之外的外国记者跟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地采访。普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独立媒体和媒体人士进行打压，而这种打压在侵乌战争开始之后更趋激烈。普京签署一项法案，甚至挑明记者传播任何被克里姆林宫认定为虚假新闻的记者，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此举迫使到常驻莫斯科的外国传媒几乎全部都关门撤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卢宇光能够获得到俄罗斯政府和军方的信任，让他和他的摄影组随军进入乌克兰，特别引起各界关注。英国卫报认为这个或许反映出莫斯科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但亦都有人认为卢宇光常驻莫斯科几十年，长期经营莫斯科官场的政商关系，自称政商人物好好，亦都有可能藉住助他个人的关系谋得独家采访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自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战争以来， 中國共產黨當局和當局控制的網絡對入侵者俄羅斯展示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支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強烈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略戰爭，攻擊烏克蘭平民和人口籌密區之際，中國外長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友誼堅如磐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軍圍攻他的首都基輔和其他大中城市以來，中國一直避免稱俄羅斯的行動是侵略。在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國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體和俄羅斯政府一起宣揚俄羅斯根本無意入侵烏克蘭，並強烈譴責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散佈俄羅斯即將攻打烏克蘭的所謂無止謠言和戰爭叫囂。王毅在29號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各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因為這些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體現的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貫秉持的原則立場，對烏克蘭亦不例外。在俄羅斯調遣大軍在烏克蘭攻城略地轟炸居民區勢，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還不清楚王毅或者中國外交部會如何解釋俄羅斯武裝力量圍攻烏克蘭首都幾乎是對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一種怎樣的尊重和維護。但是批評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官方講法一直是戰爭是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挑起的，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被迫無奈，俄羅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很多觀察家看來，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局在攻打烏克蘭的同時，亦都在對俄羅斯國內和全世界展開一場宣傳戰，力圖展示他所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為烏克蘭清除納粹分子的正義之舉。在俄羅斯軍隊從白俄羅斯、俄羅斯本土和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半島以及海上四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共控制的中國網絡上面出現一片支持俄羅斯的帖子，很多帖子慶賀戰鬥民族俄羅斯教訓烏克蘭，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大規模轉發來自俄羅斯的心理戰宣傳，方稱在俄羅斯大軍攻入烏克蘭之後，大批烏克蘭士兵表態投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倉皇逃窜逃離基輔，中國官方媒體散佈的這種謠言在中國廣為傳播，被轉發了不知幾多萬次。《紐約時報》3月7日報導說，中國中央電視台在其微博上面為澤連斯基逃離基輔的謠言跌落了一個相關話題的標籤，該話題標籤已經被瀏覽了 5.1 億次，並且被163家媒體使用。按照中國在2013年實施的有關打擊網絡謠言的法規，誹謗信息被轉發達500次可判刑，點擊超5000次案情節嚴重處理。截至目前，大規模散播謠言和誹謗信息的中國官方媒體都安然無恙。在俄羅斯通過法律懲罰反對戰爭的言論之際，中共當局的網絡輿論管制機構亦都採取種種有力措施封殺質疑俄羅斯侵略戰爭的帖，很多同時放任支持俄羅斯或為俄羅斯入侵辯護的帖子，譬如在基輔方面的默許之下，部分親近俄羅斯的平民遭受到了士兵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屠殺，女人被脅迫發生關係，孕婦和小孩失去頭腦，還有很多人沒有姓名地死去。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對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言論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殺，導致一位用戶抱怨說，發幾張反戰圖片刪了，喊納粹口號就不刪，留在簡中網絡裡面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位用戶在發出這種抱怨的同時，附上一則明顯的納粹宣傳式的貼子。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20年春天，美国总统门罗嘅第一届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门罗希望连任，但系面临一个非常棘手嘅问题，就系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嘅问题。美国国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密苏里州加入联邦。密苏里是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希望密苏里继续保留奴隶制，北方州则希望密苏里抛弃奴隶制。 国会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密苏里保留奴隶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北部的其他地区不能够再允许奴隶的存在。很多南方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大片新增土地上不会再有奴隶的存在。门罗总统本人是奴隶主，他完全理解南方人的立场，很多朋友都劝他否决这项限制奴隶制度的议案。门罗认为国会的妥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国会对奴隶制度讲不，而是因为他觉得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向申请加入联邦的州预设条件。门罗甚至撰写一份否决说明，展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总是没有否决议案，因为他同样理解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立场。他担心否决议案会引发内战。门罗最终在议案上签字，密苏里的申请得到批准，作为奴隶州定于第二年1821年加入联邦。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平稳结束，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密苏里州向国会提交本州宪法，寻求国会批准，但是这部宪法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密苏里州，宪法立即遭到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密苏里的州宪法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任何一个州的居民都同其他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因此自由的黑人亦应该同密苏里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被争执双方接受。根据妥协方案，密苏里1821年可以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但是条件是密苏里州议会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够通过任何侵犯其他州公民权利的法律。这项措辞含糊的妥协方案被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地区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1820年解决奴隶危机的妥协方案维持了20多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讲过，这个问题就好像黑夜的火球，使我惊醒，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是对联邦的死亡威胁，被暂时平息，但是这个只是间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门罗总统批准妥协方案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他在1820年大选中参选连任的机会。当时美国其实只有一个政党，共和党，而门罗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反对派政党联邦党名存实亡，在大选中并没有构成威胁。门罗是1820年总统大选唯一的候选人，在所有选举人票中只是损失一票。新罕布什尔州的威廉·普鲁默将这个唯一的一票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解释说乔治·华盛顿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他不希望任何人分享这个荣誉。门罗第一届四年任期非常成功，不单止扩大美国的疆域，吸收佛罗里达，暂时缓解奴隶制度引起的争端，而且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随着国家的成长，新问题亦不断出现。当时美国三大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东北部是国家的工业中心，南部发达是棉花、稻米和烟草大农场的集中地，主要劳动力是黑奴，西部有很多小农场种植谷物，土地便宜，是一个白手兴家开创新生活的好地方。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门罗任期内的一党制走到尽头， 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仲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收路，俾佢哋将商品运往市场。南方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征收进口关税不单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还会使南方出口的棉花和烟草面临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性关税。南方各州亦反对动用联邦资金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山区地形不适合修建道路，更加不用讲是运河了。西部各州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他们要将商品运往市场。他们的廉价运输手法只有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他们亦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价格。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1824年激烈的总统选战。每个地区都有至少一位候选人，门罗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竞选就拉开战幕，一度曾经有16人考虑参选。到1822年的时候，候选人的数目才减少到6名，其中三位是门罗的内阁成员，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和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亚当斯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候选人，他能力过人，升任任何政府的要职，但是他不得人心，对人冷淡多疑，说话刻薄。他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是南方人，在维吉尼亚出生，在乔治亚州拥有大片土地。1816年共和党人推举门罗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克劳福德亦得到一部分选票。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深受南方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战争部长卡尔霍恩亦是南方人，但是没有克劳福德那么受欢迎。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原本推举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候选人不幸身亡，才轮到卡尔霍恩。182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还有两个来自西部，其中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人称西部哈利，他做过律师、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另外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人称老侠桃木，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杰克逊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政府运作知之甚少，而且脾气暴躁，他是一位斗士，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最后一位候选人是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他是纽约州州长，是伊利运河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纽约总统选举人是由州议会选择，而州议会在克林顿的政敌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机会渺茫。大选两年前，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显然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但是克劳福德1823年秋天身患重病，好几个月不能够参加内阁会议，不能够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克劳福德后来虽然回去工作，但是身体远远不似以前。当时一位记者曾经这样写过，他行得好慢，好像个盲人。克劳福德参选无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派对，我们今天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Crash and burn 以及 wipe the floor with.
This is a pretty cool party, don't you think? The music is really good. Everyone here is really friendly. And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show off this great new Britney Spears shirt I bought.
你呢件布兰尼斯皮尔斯嘅衫的确好抢眼。诶，我好似好耐未嚟过咁热闹嘅 party 啦。
You know what I love to do at parties? I like to just look at all the people and see how they interact. See that short bald guy walking over to talk to that beautiful woman? I bet he's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边个话 crash and burn 撞车起火？你快啲去救佢啦！我即刻去搵灭火筒。
No, wait. I didn't mean that liter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it means that they're going to fail, usually in a very spectacular or embarrassing way.
唉，你又唔早啲讲，搞到我咁紧张。我明啦，你系话嗰个又矮又光头嘅男人想同嗰个靓女倾偈，一定系自讨没趣，好冇面。诶，咁又唔一定喎。Larry， 你呢啲真系以貌取人啊！
That's true, but there's no way he would crash and burn if he had a great-looking shirt like me.
唔好咁得戚。系啦，你听日上堂唔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期末展示要做咩？今日系咪应该早啲翻去准备个
？Yeah, I do have a presentation tomorrow, so I have to go home early to prepare. If I forget what I'm supposed to say in front of the entire class tomorrow, I'm going to really crash and burn.
所以仲系要早啲翻去准备，先至唔会 crash and burn。不过今日你仲未唱卡拉 OK， 唱首歌先走啦。
Not tonight. I've been sick recently, and I'd probably lose my voice and start coughing. And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get up on stage and crash and burn with all these people watching.
谂唔到你今日居然咁怕丑，咁起码我哋要跳一阵舞先至再走啦。你都要睇下我最近学咗一啲最火爆嘅动作啊。
Haven't you seen my shirt? I practice my dance moves to Britney Spears songs every night.If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dance better than me, I'm afraid you're going to crash and burn.
你以为着咗布兰尼件衫就可以喺舞池里边称王称霸啦咩？唔好讲咁多啦，系龙系蛇即刻知啊 ！Let's go。
Wow, Li Hua, I had no idea you were such a great dancer. You really wiped the floor with me.
Wipe the floor with you? 用你擦地板？哎呀，我唔敢啊！万一将你件布兰尼新衫整污糟，你肯定发我脾气噶。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you wipe the floor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 did something much better than them or beat them in a competition.
哦，原来你系认自己甘拜下风。其实你都跳得唔错啊，我只系觉得 disco 早就过时啦。
Trust me.Disco dancing will never go out of style. You know, I'm really happy we came to this party. Today, I was sad because my favorite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lost to their biggest rivals.
吓，华盛顿棒球队输咗？点会噶？佢哋今年唔系好厉害嘅咩？
I thought we could wipe the floor with them, but we ended up crashing and burning.
I'm so sorry. 不过你要有信心啊，佢哋听日肯定会赢。哎呀，时间唔早啦，我哋要走啦。你翻去再准备一下你嘅期末展示，免得听日 crash and burn。
That's right. I want to give the best presentation and really wipe the floor with all the other students.
最近我表妹菲菲考大学，谂唔到而家中国考大学竞争仲系咁激烈。You have to get the best grades and really wipe the floor with other students， 先至可以俾名牌大学取录啊！如果唔系就会 crash and burn。
It can be that way in America, too, which is why I should probably get back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my presentation. I do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wipe the floor with me when our grades are announced.
Larry, 你睇，头先嗰个又矮又光头嘅男人氹到嗰个靓女笑到弯晒腰啊。It doesn't look like he crashed and burned after all. Ha h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Crash and burn 意思就是指输得好惨，而另一个就是 wipe the floor with 意思就是指比其他人强，打败其他人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候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